今天是5月31号2020年春主日学就业班的第20次课，也是最后一次课，由秉庚带领大家做总复习，并且回答一些问题。从秉庚的祷告开始。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这个班走过了这样一个学期。今天我们来到了第20次课，也是我们的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主，从起初到末了，主，你都是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位施恩的神，你更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我们求你今天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交流和分享的时间，再一次让你的话、你的灵摸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可以坚定，让我们借着撒母耳记上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晓得主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主和你心意的器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开始，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上到第20课了，那么也是5月31号，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进入6月份，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讲夏季的主日学。我刚才跟提前进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交流，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这个班上马拉基书，那还是我们四个人来带那个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谁教什么，是吧？那是第一堂课肯定是我带，就是我会讲一点概论，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分成7到8次课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别忘了，我们这个课的题目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个我们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在概论的时候讲的，就是我们讲概论的时候我们说用一句话记住撒母耳记上，那我们记什么呢？就是记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很简单的记那撒母耳记里面有什么内容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三组人物，就是说有两个女人看两种生活，那么就是哈拿和这个比尼拿，然后有两个祭司看两种侍奉，那就是撒母耳和以利，那我们再看有两个君王看两种生命，那就是大卫和扫罗。那么这个要字当时我们也给出了，是吧？这个要节弟兄姐妹一定记住，就是撒母耳记上其实不管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用红笔在要节里面标出来的，其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但是我就想我们别的都可以不记住，就一定要记住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就是说我们在听神的命令远远比我们去做所谓的行善呀什么之类的那些事情要来的重要的多。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无论如何要记住听命胜于献祭。那么这个是考题之一，是吧？那么撒母耳记的话我们当时是提供了两种分段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不讲分段，所以但是因为这是考题之一，我就特别把它带出来，是吧？那么就是一个以撒母耳为主的记载是1到7章，那么你看下面那个表的话，其实撒母耳记上1到24章一直都在讲，都会提到撒母耳，对吧？但是主要的是1到7章，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一个器皿。那么8到15章主要是在讲扫罗，那就是从撒母耳记上，实际上是因为第8章是要王，就是从第9章到第31章，就是这是在讲整个扫罗的这样一个故事。到31章，扫罗就死了啊。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其实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上面写的第17章，一到撒母耳记下的话，这个地方是在讲大卫。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话，我们就把它分成3段：1到7、8到15和16到31。那么这个是合神心意的王、合人心意的王，还有撒母耳这等等这几个情况，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个。以后我们看题目的时候，我们再稍微。我会快速的把这些章节快速的过一下。第一章祷告的哈拿，对吧？那就是他不生孩子，所以他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这个里面我们讲了在祷告中应有的态度，对不对？然后第二章的话就是哈拿的祷告，那是一首赞美诗，第一次提到了受膏者。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所有的苦难其实是一直包括审判，其实都是我们悔改归向神。也不仅仅是悔改归向神，这个有点负面，就是实际上都是我们归向神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这个撒母耳出世，他撒母耳的出生和被立，其实就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整个的内容。他讲了几件事情，一个就是示罗的荒凉景象，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然后这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这个童子撒玛被呼召，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借着撒玛的口，神又再一次的降下了对以利家的审判。那我们再一次提到一个地方，其实所有的审判这些判语的来临，都是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机会。那么我们当时也特别分享了以利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然后4到6章是 Jason 和我一起讲的，就是这个是讲了神家的荒凉和神的大能。那么第四章就讲神家那个侍奉的荒凉，约柜被掳。那么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他记住那个名字叫以加伯，是吧？然后第五章就是神在这个非利士显出了神的大能。那么大家记几件事，就是那个大鬼扑倒，农业欠收，农业欠收是经文里隐含的，但是这个合成痔疮大家都记得，是吧？那么第六章的话，其实是在讲归心似箭的神，所以啊，是那个牛车拉着那个约柜一直跑到伯士麦，是吧？伯士麦人善观约柜就出了事，然后后来他们恐惧，就把这个约柜送到了这个基列耶林，对吧？基列耶林的一直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第七章我们就在讲到了这个转移时代的器皿，就是撒玛带出复兴，就是撒玛带出复兴的话，就是他带着以色列人悔改，他这个整个悔改的话，这个战胜了，制服了非利士人。大家要记的话，就记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他在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称那个地方为以便以谢，就是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这是第七章。那么第八章到第十章是在讲扫罗王的兴起。那么第八章是一个故事，就是扫那个以色列要求立王。然后第九章就是神指示撒玛要告扫罗，然后扫那个撒玛也是初见扫罗。那么第十章的时候呢？那么，撒玛就告扫罗，然后扫罗也被那个撤迁的那样一个过程。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是讲到了扫罗的得胜和撒玛的这种勉励。那么就是扫罗就是救了这个基列亚比人，所以他们这个击败了这个亚门人，就是因为这场胜利，他在亚基被撒玛又正式的立为王。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扫罗已经正式被立为王之后，然后众人也都服气了，撒玛就是他就是来到了他的最终的勉励。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特意提到了几个领袖的几个品质，就是关于撒玛，这个在题目中也提到了啊。然后这个第13章到第十五章就是讲到了扫罗的失败，扫罗的失败第13章到第14章就是他与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个过程，就是扫罗他这副德性就被彻底给显露出来。他首先是自行献祭，对吧？不听撒玛的使其话，然后是薛拿丹得胜和吃蜜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更显示了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随便。哎，那么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是已经彻底的，就是扫罗被弃的这样的，就是他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虽然得胜了，那么这个时候撒玛与他割袍断义吧，那个时候也宣告了扫罗的被弃。那么，因为扫罗被弃了，那就第十六章是我现在记得是 Jason 讲的，就是大卫的瘦高和他的早年，他是早年的时候是一个牧童。我们大家应该是这些故事应该都比较耳熟能详，是吧？那么第十七章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大卫这个兴起，他就是战胜了歌利亚，这个是陶岩那次讲的这个课程，我们应该印象很深刻，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内容，是吧？第18章、第19章就显示了这个扫罗的这个嫉妒，这个人败坏的时候开始，那么就大卫开始逃亡的经历啊，我这漏了两个字，大卫是吧？那么扫罗开始敌视大卫，他就是第18章的时候，这是我记得是洪哥讲的是吧？然后第19章的时候，扫罗的谋杀就由秘密转为公开，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第20到第23章是大卫的苦难，就是大卫被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是20章的时候，是他还没死心，还回去跟约拿丹见面，是吧？然后确认了扫罗要杀他，他就跑。然后21章，他就在挪伯吃圣饼，然后跑到亚特王那里去，加特王亚吉那里去装疯。然后22章是讲他无处藏身，是吧？亚多兰洞不行，然后跑到摩押在那里，神不让他在那里，他又跑回了犹大的哈烈的树林。然后这个时候记载了扫罗把挪伯的祭司给全杀了啊。那么第23章就是个大卫这个颠沛流离在这个整个犹大山区，他去救了基伊拉，然后约拿丹跑来跟他见面，然后那个扫罗问说是下来还是不下来，是吧？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 他祷告说，那个神跟他讲说，扫罗一定下来，他一定被出卖。结果他就跑了，结果扫罗也没有下来。然后后来他被西夫人出卖，在那里就基本上是被毒死了。然后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来犯，然后这个扫罗又去跟非利士人去打仗了，又这个大卫就逃过一劫。这是整个一个大卫这个苦难过程中，他所有的这些反应，其实大卫基本上都是被动的。那么24章、27章的时候，大卫就有一定的主动权，就是大卫被神试验。24章那个时候，就是他被交在这个扫罗被交在大卫的手里。我们这个时候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学会不要以恶报恶，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不要以恶报恶。那么第28章就是那个拿巴还有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话，我想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被别人的愚蠢激出我们心里的愚蠢，是吧？就是不要别人傻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一样，就是也是不要以恶报恶这样一个情况。那么26章的话呢，就是这个26章和27章，我还记得是陶源当时在讲，就是这个，就是他再一次的被实验，就是重新的一次被实验。就是这样两次的被实验的时候，其实大卫他心里的话，这是一个虽然是表面上是重复性，但实际上是诱惑更大。那么27章就他投到亚基王，这个颠沛流离了这么久，他总算可以躲到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用说他狡猾也好，什么等等也好，总而言之，大卫就在那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安乐窝。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就会讲到，就29章、30章，我们把这个章节错过了，稍微错了一下。就是这个，就接着这个27章讲的，就是讲大卫的危机和转机中，他被神更深的一个拯救。那么29章就是非利士人要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大卫因着这件事情，那么就是神把他从这个左右为难中给救出来，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选择。那么在第30章的时候，就是他回去的时候，那个洗格拉被这个亚玛力人给清洗了。结果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危机，因为他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大卫都该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因着大卫转向神，也因着大卫他身边有亚比亚他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帮助，他可以求问神，所以神不仅仅是把他给拯救了，而且他还把这个苦难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祝福，所以他就有了好多的财物，他又送这个又送那个的，是吧？这个礼物啊，成为他一个。怎么样讲？成为他一个交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哎，那么28章和31章，我们这个是错开讲的吧？就是28章、31章就是讲扫罗的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这个扫罗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昏了头了，是吧？他就跑去求鬼，然后不管那个是真撒玛还假撒玛，总而言之，扫罗求鬼这件事情是导致他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上次就讨论。我仍然认为，就是在一切的时间里面的遭遇，包括审判，其实都是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机会。可惜扫罗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仍然选择留在黑暗里面。然后31章就讲到了这个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都阵亡，然后后来基勒亚比又把他的尸身救下来，葬在了亚比的垂死柳树下，等等等等。这是整个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给大家稍微快速的走了一遍，是吧？花了这个接近15分钟，是吧？所以30章是吧，半分钟一章，是吧？那个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要想的话，就是我这个因为后面我们有题目的答案，所以洪博说就等到这个我们课程结束之后才发给你们，是吧？我们那个然后你们就可以留着这个做一个复习资料。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有更好的措辞呢，你也可以修改。然后如果你修改的觉得好的话，你可以发还给我，是吧？我也可以留个参考。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因为这个弟兄姐妹很关心这些题目，是吧？我们也知道，我看了一下这个答案的话，就是弟兄姐妹做的也蛮好的。其实主要的目的话，就是通过做题目，这个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对这些知识大致有一些掌握。重要的不是对错，重要是不是对错，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一，如果你们没有答对，可能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没讲清楚，其实这首先这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 通过这个做这些填空的话，就是看我们的知识掌握了多少。其实这也是一个目的。那知识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通过这样一个学习，我们看到撒母耳，看到扫罗，看到大卫身上的一些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些，应该学习或者是一些警戒的一些地方。我们看第一题，那个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打开。第一题的话，从哈拿在这个经历，他在经历持续的这个难处里面，因为他生不了孩子嘛，他祷告可能也不生，他一直到后面他去，他去圣殿的时候，他气得吃不下饭，是吧？在这个时候，他这个苦难中，他有三个转机，他这三个转机的话，这是我们在课堂特别强调的，也是说我们在苦难中应该学习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那个有没有人试着填过？文清填了对吧？
对，
你填的什么？
我提的从自己的苦难中转向祷告神，
对的，那第二个呢？
从自我中心转向神为中心，
第三个是实现他的什么？
他的心愿。
实现他的对他的心愿，就是他所许的愿。对，然后神对失职的，神对人失职的一个反应，就是主要是神要得着一个什么，成为这个局面的一个出路。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不应该不会填啊。
器皿，
神要得到一个他的器皿，什么样的器皿？
不是
中心
心
的。
意的器皿。
和他心意的器皿，这是我们的课程的题目。对，然后 summer 对神的反应，那么这个是经节，这个的话应该说，就他这也是反映了他从小的一个突出的这个一个侍奉的态度。他因为神呼召他，就是他在第三章叫他的时候，他有两句话，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第一个是我什么？
我在这里，
在这里，对。
第二个是。
说，请说，仆人进
人
听。
请进听。
对的，对的，对的。说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平面而已，真实的祷告是从哪到哪，再从哪回到哪。其实这个弟兄姐妹填的，我看了答案，填的其实都是对的，因为比那个其实是对的，但是那个就是，我那个这个地方的话，弟兄姐妹不要过分的去纠缠他的对错。这个地方就是讲的，我出这道题目的一个目的的话，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的这个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祷告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其实主要是这样一件事情，说真实的祷告是从哪到哪，
地到
从
天，
地到天，再
从
从
地
天
到
回
天
到
嘛，
地，
从天上这个祷告的人到天上祷告的神，再从什么？
再从天回到地。
回到这个地上，对吧？哎，基本上是这样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是这样，这是这个答案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我们给一下，就我再提要一遍，就是如果你跟这上面的字不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这个腓力士，这个是讲到第四章的，就是那个约柜流到那个腓力士，那个腓力士人他们那个因为遭灾了嘛。所以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他这个，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想消除灾难嘛。
对他们其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想消除灾难，就是让神这个手，因为当时我们强调了一个词，就是耶和华的手和神的手，就是神的手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这个灾祸赶快离开，不是想什么，他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其实他们应该是接受神
认
管
识
教
神，
所希望带来的结果，其实就是应该他们应该悔改，对吧？那么神的百姓对约柜的态度呢？就是那个送到那个伯什麦去的时候怎么样？
兴奋不已，
轻慢。
兴奋不已是吧？也是，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责罚呢？他们对这个约柜的话，一个非常轻慢、一个不尊重的一个态度。而且这些人，他们只想要神的什么，不想要神，却不肯接受神的什么，就是对伯什麦的那个地方，他们只想要神给他们的祝福，因为他觉得这个约柜来了很好啊，他们很高兴。但是等到一管教一来的时候，他们这个轻慢的态度受到管教的时候，他就啊，赶紧送走， 这基本上是他们的这个态度。然后我们在这个讲的话，这个就是到了第十二章，萨玛是一个怎样的人？萨玛是一个，第一个是什么？我们
合神心意的人。
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当时提到的话，其实他是一个过奉献生活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充有祭坛生活的人。然后萨玛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祷告的人。
对，他是一个充满什么的人？
神话语的人，
对吧？因为他就是。这其实这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讲过仆人的经历故事的话，就是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就表明这个怎么样讲，就是说，奉献生活和祭坛生活，就表明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智。那过祷告生活的话，其实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其实我想问你们，就是特别是成了家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祷告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从月。
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
我儿子老开车啊。
你这个当妈的还需要解，还需要再什么？我觉得我祷告最多的，这不是责备从远。我觉得我祷告最多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为我的儿女祷告。其实这个地方祷告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摸着神的心，就是我们要有这种为父为母的心肠，就是要摸着神的心意。
我就是祷告我们家儿子开车出入平安啊！
哦，对呀，所以你看你这个祷告最多的是你儿子是吧？
对呀，因为他开车嘛，我们姑娘不用祷告，天天搁家待着。
这个三嘛是一个充满神话语的人，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就是其实神的儿女是需要有神话语同在的领证，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对吧？这个孩子父母孩子来找你，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个。基督徒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他明确的态度，还有他站在神的这一边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耶和华两次讲明他厌弃扫罗作王，皆因扫罗的什么？
不听话嘛，
不顺服。
对对，不
合神心意。
对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扫罗他就是不顺服，他其实这是他生命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换句话来讲，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顺服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学的品质。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叫我们受到的警惕，是吧？并惋惜，到底你所要的是什么？而扫罗根本性的问题是他的人生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什么？
为自己，
不是为了而活。
对，所以他的全部，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上帝，那么这就是，所以你说扫罗究竟犯了多大的罪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他除了杀大卫，并没有干别的什么坏事，或者说没有，至少没有罪在。但是他不能被神所用，不合神心意。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的人生是以全然他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上帝。那么这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几个人填的答案，是吧？你这个字与不。所有的字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这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印象。那么最后一个，那么诗篇十九篇的话，这个话呢，其实话这是考你读经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字读出来，是吧？不容这罪辖制我。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根据上下文你就能够把它读出来。这里面的这罪是哪什么罪？
任意妄为。
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对。然后这个是考的一个细节，是第十题，是约拿丹和他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要扭转局面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第一个是，第二个是他们同心同行，第三个是他们采取了行动。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信神，我们也信，我们弟兄姐妹也统一了思想，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怎么样？是需要冒险的，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退缩，所以这个主要的一个出这个题目的主要的一个考点就是在第三个，就是他们要采取行动。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一到七章是以撒玛耳记为主，这个八到十五章是以扫罗为主，然后这个从十六章开始一到三十一章基本上就是以大卫为主，然后就跟他们的交叉。那么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我们这堂课。说了半天在讲什么？
合神心意的器
皿。
哎，就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看到我们这个这件事，我们怎么样？40分，哎呀，这个很好，我们这个基本上就都讨论完了。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摄像头或者话筒都打开，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自由的分享和讨论，哎。包括下一学期或这学期，那个正好宏博你统计成绩的时候也大致可以看一下，那个基本上就说是交了的意思对了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按照我们这个填的这个字上去，嗯。然后我今天告诉我说，我跟王一文同学说，我说哎，我说你这道题目做错了，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说合神心意的器皿，你的器皿为什么没有写呢？他说那个他填的是 PDF。那个字在后面，你得拖过去才能看到啊。
你啥时候交卷子了？
那个题
交的呀？
啊？
对，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交啊？
不知道没关系。
啊，
你现在发也来得及
啊。
现在发可，但是我能照照片发给你吗，饼干？因为我那个老是弄不了，填不了，就那微信上。
可以，你要手写一下，就是发个照片就行。
对，
你
坐在地上干什么？
什么？
座位坐在地上。
啊，座位坐在地上是吧？
这安全。
都很认真是吧？啊，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今天我们时间比较长，然后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的分享？有没有任何的挣扎？特别是围绕着这个课程，其实。
你要加油吧。能要干油吧？
哦，
要干油吧？
可以把暑期的计划预期要求也
提提吗？
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屏幕给你们看一眼，应该是这个啊。
我们暑期讲什么？
看到屏幕了吗？
马拉基书啊，
马拉基书对吧？这是我写的啊，但是现在还是草稿。那个我刚发给他们几个，他们改的东西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暑期是查马拉基书。我想了半天就给他，我本来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讲概论的时候用的一句话，我们不说一本书记一句话嘛，就是本来是记说他的爱，神是永远不变的神，就是他爱永不变。但是我在读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这些百姓的反应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词叫何用枉费。其实那里面的那些百姓啊，他们也不见得说是不爱神，他就是，但是他们就觉得信神很麻烦，或者是信神好像有那么麻烦吗？这是我读出来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加了另外一个标题，就是何用枉费。那么我们这个目的的话呢，就是想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就是要通过读马拉基书，对照马拉基书以色列人对神的反应来看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我们信仰生活的实际，我们所经历的挑战和所面临的危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今世代的这个情况，就是在这个末后时代人在信仰上的这个混乱，以及我们神儿女所面临的属灵饥荒。那么这个话也是我是从一个牧者的口里听到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们现在特别是这个疫情出来之后，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饥荒。表面上弟兄姐妹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信息，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信息也都上了网了，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却缺乏真正的喂养。这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读马拉基书，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认识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个时代和认识神。那么认识神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无可限量的爱，然后其实他这个他不仅是无可限量，而且是永不改变的爱。这个是我们需要从马拉基书里面把它读出来，我这是一个盼望。那么课程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概论是吧，我们就讲一下大致的讲一下，就哪怕你后面课全缺了是吧，只要上了第一堂课也有个概念是吧。然后第二堂课的话，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把它分成了6次，然后我们有一次总复习。那么因为教会讲了，就是暑期一共是10个礼拜，给划出了10个礼拜，以前都是8个礼拜，这次搞了10个礼拜。那么10个礼拜的话，但是有一次的话，就是那个说是 leadership 要跟会众有沟通，这个已经定下来了。 那么说可能还会有一次，那么让我们准备八到九次课。那我想我们八次把它排满，第九次呢，如果我们也可以作为激动，对吧？如果你们高兴，我们可以来次考试，是吧？哎，我也一个分享和反馈的机会，哎，这基本上就是暑期的这样一个过程了。那么这个不是最终稿，这个我发给了 Jason 还有陶源还有洪波，然后他们要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然后上课是这样子，那么第一堂课定下来是我会带，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几个人会分配，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思考都在选的啊，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马拉基书和历史书的哪些部分相关，就是说在历史时段上能不能给一个 reference？
你要如果去读马拉基书的话，其实马拉基书的话这个时段的话它相对发生的比较晚，你去读一下尼西米记会有一些帮助。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以斯拉季其实都有一些偏早，但是如果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状况的话，我觉得读一下尼西米记比较好。嗯，
好，
因为弟兄姐妹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还有余力，那就顺便读一读那个以斯拉季。以斯拉季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把整个回归的历史其实都在里面。回归的历史都在里面。那么你要再有余力，那你就去把先知书的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去读一读。那么还有一件事，有一本书的话，就相对于感觉上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因为它是在讲以色列人在外邦，那么它跟后面的先知书完全就是有一点联系不起来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但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也在马拉基书之前了，马拉基书要稍微晚一点，在尼西米记的后期。我们到时候会讲一下这个大致的历史背景。那么我想大家要想有余力去预习一下马拉基书，我们至少可以做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在整个马拉基书里面这个神的百姓有多少次他们是在质问神。你可以把这些话都把它挑出来，然后我们再想我们有没有这些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这些时候，就是我想我们读马拉基书，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盼望，就是希望我们的信仰变得更真实。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像在这个在这个怎么样讲，就是特别是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一定我们一定会问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简单的讲说啊，我们不可以抱怨神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抱怨神，或者说我们如何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交通的一个态度和方式，其实也是我们读马拉基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马拉基书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们他们并不是不爱神哦，他们会经常去聚会的，但是神却非常非常的不高兴。而且很多人以为马拉基书是在讲奉献，其实更大的篇幅马拉基书讲你不要奉献。这个弟兄姐妹可以去复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
那个你今天上课的时候总结撒母耳记上也提到了这个苦难是什么意义，经常是说不管是神让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遭遇苦难的时候，好像都是希望他能够回转，能够认罪悔改。那我是最近正好在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到最后了十五十六章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苦难的意义，就是让至少保罗是这么说的，就是也让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能够得着那个隐忍啊这些品质，然后还能够去帮助别人，
这个
学会了。
我理解你说这个意思。那个 因为本来原来我教新月班的时候，本来预计教罗马书，后来没有教。其实罗马这个苦难的一个意义在一心称义的这个结果上，就是说一心称义的这个福气，或者一心称义的结果，这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讲的，其实还是蛮清楚的。那么从罗马书一到第十，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到第一节和第二节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一到二节。然后九到十一节其实是这个内容的重复，他就在讲，就是说我们既借着他的血称义，我们就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我们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么这五到十一节的一到二节和九到十一节形成一个并列的结构，就是讲成说，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与神相合，就是得到属灵的平安，我们又以神为乐，得到属灵的喜乐，然后这是今生，在将来我们又怎么样，又欢欢喜喜的怎么样，这个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将来的这个盼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所有的属灵福气之间，保罗加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话语，就是从第三节开始，我给大家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这个等等，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也软，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个苦难的意义，就是我们以后我们的信仰，我们以后我们在今生与神相合，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平安，我们也得到了神的喜乐，我们在未来我们还要跟神同在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但是在我们今天在时间里面，在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人要想过丰富的人生，要想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需要经历苦难，苦难是必须的。就是说苦难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刚才保罗说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真实和更丰富，就是怎么样，是患难什么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苦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这就是神为什么允许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这就是答案。那么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这个感觉非常不舒服。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即使我们经历所有的苦难，我们这个人的感觉多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你要把你的眼睛转到耶稣身上去。那个灵恩派很喜欢做医治，大家知道对吧，对，那我倒是不是宣传这个，但是他们在医治的过程中，其实所有的医治其实都是根据一个原则，就是把你的疼痛从你，我就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疼痛转到神的身上去。大家记得何立勇牧师那个时候曾经来我们教会，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的医治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摁住你的痛处，然后开始说什么，耶稣爱我是吧，耶稣爱我对不对，我爱耶稣，耶稣爱我，然后他就不停地重复这样的话，就是把你的痛感从你对痛感的注意转移到你对耶稣的身上注意上去。这其实也是一个，这是他们做医治的一个原则。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去做医治啊，我想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苦难中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事情，就是我们处理的不好，不管是我们的对错也好，不管是别人的罪引起我们的痛苦也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会加深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裂痕，这是苦难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副作用。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副作用，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紧紧的抓住神的话，其实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生出这个忍耐和老练有盼望的生命来。我不晓得我说清楚了吗？还是我说的太啰嗦了？
突然觉得苦难和管教感觉挺像，都挺不舒服的。
那我就多啰嗦几句吧。弟兄姐妹可能对苦难比较，这个苦难有好多种，有一种苦难就是我们违背自然律的，或者是我们违背了自然律。比方说这个像我们现在看到 Zoe 是吧？ Zoe 的话，这个 Vicky 和这个桃园肯定讲他，你不要去摸那电门，对吧？不要去碰那个尖角。但是他小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他就去摸，然后摸的怎么样，就电到一下。那么这个是叫自然律。这个的话就是注意摸它会电，那你让文清是吧，虽然这个博士双博士他去摸他也电，对吧？这个是自然律，就是这像是我们违背自然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人生做出调整和改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违背了这个神话语所带来的一些苦难，那么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的，那就是神让你这个怎么样讲要诚实是吧，我们不诚实，那么结果我们干坏事被抓了，那你这种苦难，这个谈不上是，这个谈不上，这是神既是管教，那么就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其实神这个时候来抓住我们，让我们现行，其实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跟你讲，这个在今生里面，我们的恶行被暴露出来，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其实魔鬼并不希望我们的恶行被暴露，他觉得你干坏事挺好，你就干，接着干就是了。他不会什么的。其实我们干的坏事被抓住，其实这是神的恩典。那这是我刚才提到，这是一种苦难。还有一种苦难是怎么样讲呢？是别人犯罪造成的苦难。那就打个比方说，我经常举的那个例子，那个恐怖分子对吧，在这个隔壁放了个炸弹，那他炸弹炸的时候会不会炸到我们？也会炸到我们。对吧？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别人的罪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神允许这样的一些苦难临到，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说这个我们经历了苦难，就是包括现在这个各处有动乱嘛。那么我们一旦一不小心，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也是有可能的，你就会被卷进去挨了一顿打，对吧？这个甚至还。这个怎么样，这个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别人的罪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善恶因果论来解释苦难，说啊这个人受到了痛苦一定他干了什么坏事，这个推理是不对的，因为别人的罪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什么，所以这些个苦难的源头不是上帝，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受苦，上帝不希望我们受苦，对吧？就因为怎么样讲，就上帝希望我们会给我们一些会给我们一些试炼。我一会儿再提到那个地方，上帝本意并不是希望我们受苦，上帝的本意是希望我们经过苦难得以建造。那么所以像很多的这种，我说由于别人的罪带给我们的问题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他如果能够阻挡的他就阻挡了，如果不能够阻挡的，上帝一定陪我们一起走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那么即使是上帝这个也阻挡了，但是最后的苦难还是临到了我们身上，那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一定是上帝要借着这个苦难来陶造我的生命。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如果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明白上帝要陶造我们什么。我祷告了半天也祷告不清楚是吧？我平时就觉得我自己很敬虔是吧，然后我还竟然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这就是约伯当时的呼声，他觉得他活着都没意思是吧，为什么我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把我弄死就得了嘛，何必让我经历这些难处呢？但是我们也别忘了，约伯经历这些苦难，最后他怎么样讲，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就说我们经历了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更真实的认识神。是不是我给说太啰嗦了？一说说激动了是吧？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说的挺好的，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当时
我听于洪杰牧师曾经说，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危险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特别想认识你。有的时候心里头有一些苦难，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都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可能这个苦难却使你真的认识神了，也可能真的就是神也借着你这个祷告更深的陶造你。我觉得你刚才说那点特好。
好，谢谢王姊妹，是吧？因为他提到一个人叫这个于洪杰牧师，是吧？这个于牧师的信息对我影响蛮多的，因为我看他的内容看的比较多。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疑问？我上次提到过，我们这个课堂的话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问的，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苏杭，你把镜头打开一下。
好的
啊，
我们介绍一下苏杭，是吧？苏杭是怎么对，大家都认识苏杭对吧？
认识苏杭。
哎，苏杭是一个人。
我还以为大部分都不认识呢。
认识，
可爱的一个小孩，
认识你，
是吧？
就你这可爱的名字，
是我们的下一代。哎，
哪算什么下一代啊？
对，哎。在这群人大多数的这群人里面，你属于下一代，但你和狄恒你们是一代人啊。
苏杭放假不回家是吗？不回国了，回不去。
对，也没办法回国。因为我的签证7月就过期了。
哦，回去不好再签出来。
对，他们好像说就是国内到美国签证已经排到12月了。
你要还在这边读书的话，就不要急着往回跑，因为那个现在可能签证比较困难。我同学的儿子拿到了 offer， 现在就是签不到证。
这样啊。
哎，苏杭你就是读本科是吗？在这儿。
对，
已经读完了是吧？哦，
还没有读完。
苏杭是前年来的吧？
好像是
前年来的。对。
哎，那你的签证不应该有5年吗？
差不多。
关键现在我也很奇怪，就像现在那个，哦对，他们是回美国的签证，他们回美国的签证就没有，回美国签证应该10年吧？
不是，大学生是5年。
回中国的就已经取消了，中国签证不作废了。美国政府还没说美国签证作废呢。
你得根据专业，有的才1年。
哦，对对对，专业专业。
哦，那个
啥叫回中国的签证取消？啥意思？作废是啥意思？
暂时作废。
我来统一说一下，我理解的不一定对，是这样子，就说这个。你回去之后，像他们学生的话，他们如果不离开美国，他们的 I-20 有效期内，他们的身份都是合法的，所以他们不存在身份问题。但是他离开美国，他就要回美国，这个时候就需要进美国就需要签证。那么中国的旅游签证已经是10年期了，但是学生签证它是跟着，有的时候跟着 I-20， 有时候跟着这个走，跟着那个走，再有不同的专业，又有不同的期限。所以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啊。
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的10年签证现在暂时作废了，就你回不去了。
你这个信息哪里来的？这个信息有确切的吗？就是有正式的。
人家那个大使馆公布的，
这是确切的。
那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不能回去了，只能如果要的话，我们要重新申签证吗？申请签证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重新申请签证，但是你申请不到，中国政府只发人道主义签证。
哦，那哦，我明白，那个是疫情关系，对吧？
对，
他不是作废，他说暂时、就
是，他
是
暂时，他是暂
时
作废，直到疫情结束，你这个十年签证才能恢复。
哎、
现在是不可以的。
OK， 跟那个没关系，就是跟疫情有关。
对。
嗯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谁有特别的要分享的内容？
我们教会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教会？教会重新开放还没有说是吧？
这个问题比较只能王
宇
文回答。
那个我们长执会前两次开会都讨论了关于回教会的一些计划，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暑假肯定不会回去。原计划是说八月份开学，如果是大中小学都恢复正常开课，我们也就回去正常聚会。但是现在就说信息不是很明确，中小学在做 survey 什么时候回去， UA 也是在做returning plan， 所以都是在讨论阶段，因为现在没有 release official 的 announcement， 所以我们暂时不回去。但是 UA 要回去的话，据说要符合四个要求，包括疫情的病例要往下走，就是在 Arizona，然后包括有那个 social distance 能够保证，尤其是 classroom 里面的 social distance， 这就很难。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hand sanitizer 啊 mask 啊这些东西都要有确保的情况下才回去。教会现在定的那个 benchmark 就是根据 UA 的 returning schedule。什么时候 UA 正常了，我们就恢复聚会。啊，就是现在的 plan 是这样，所以什么时候回去暂时还不知道。
那我们那个 retreat 是不是取消了？
大多数是因为我们会在下礼拜天开会的时候最终确定。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原来计划的地点就是 Bio2 那里肯定是不会开放，所以我们如果是 retreat 的话至少也不会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我可以说是超过 50% 的可能性是不会有 retreat， 但是我们会在下周讨论之后 announce。
那我就问一句啊，就是你关于这个 retreat， 你们有其他就是除了去 Biosphere 2有其他任何的 plan 吗？
我们
联系过几个地方，我们联系了几个地方，要么是时间上他们已经被 reserve 掉了没有，要么就是说他们的 capacity 不允许，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budget 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比较便宜了，所以暂时没有找到。
你这个是你在选 Biosphere 2之前做的那些 survey， 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疫情 Biosphere 2不开放，我们有其他去其他地方的有任何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计划吗？
哦，没有。
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但是我们已经把明年 retreat 的那个讨论要列入议程了，已经就明年 retreat 的计划。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 Picture Rock？ 明年我们可不可以联系 Picture Rock？
我已经放在议题里了。就是其实我从去年联系今年 retreat， 就是下个月 retreat 的时候，我就已经问他们 next year 的那个 picture up， 反正现在这些 option 都 available， 我会继续 follow up。
Biosphere 2去了太多次了，
是我们是希望换一个地方。像去年其实小
picture up 做的饭好吃，住的也好，那 YMCA 那小孩子喜欢，因为有玩的好，有 zip line， 住的不好，但是 pie top 也不错，可以 camping， 旁边有个湖，还有沙滩篮球、沙滩排球。
嗯，这些地方我们都今年会在
只有
联系2021。
住是最无聊、最没意思的，还死热死热。
2021年我们会把这些地方都会再 get a quote， 已经放
一个下个礼拜的讨论。
好的，
好吧，
好的。那个雅红，你把像 方便的话把摄像头开一下，因为那个弟兄姐妹不一定熟悉你是吧？
好好，
大家都认识雅虹吗？哎，我昨天看到了谁转发了雅虹的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什么 UA 的什么什么。
啊啊！警告的那个啊，感谢。
对对，是什么？有个王博士是吧？
啊，对对对，王博士他对对对，他研究出来了四个可能来抵制疫情的这个是我们报道的战役中的一篇。我们这篇报道就是我们在战役中这个系列报道已经得到了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国内重点，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样的关注，他们已经转发了我们一篇文章。
咱们就感谢主是吧？
谢谢。对，
大家认识，正好认识一下这个雅虹姐妹是吧？雅虹姐妹现在她搬到土场的话，基本上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哎。
对对对。
嗯，
欢迎
欢
迎
欢迎。
谢谢谢谢，我很非常渴慕和你们一起学习。
很高兴你现在就固定在我们教会了，我们是生力军啊，这是。我们教会服事的将是中坚力量之一。
希望，这个我也是希望，因为我从现在到教会就一直在教会服事，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来。我比较对孩子的教育有负担啊，所以
感谢主，
希望能在帮助孩子。
海光，你是不是很激动？
对对对，
那个雅虹，你说你孩子的服侍的年龄段是什么？
大孩子小孩子都行吧。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我在那个 ACE 主内的一个学校里头我教中文，我从一年级教到十二年级。所以我觉得哪个年龄段对我来说我都经历过啊，都没有关系。
好的，你
有小孩。我觉得最幸福的是抱一些小小孩，因为觉得一个孩子都没抱够就长大了。如果需要我去哪里就可以去，没有问题。
好的。
雅虹，你是在王府那边的 ACE 吗？
对，王府，你知道啊？
我知道啊，因为
哪个姊妹？我看看你在哪里？我就是在王府旁边的那个西罗亚教会，西罗亚学校。
哦。
对方，你露露脸儿，他要看你。
嗨，我们可能没见过。
对
对
对，在西班牙学校，我在那住了三年半，我就过来了。
哦，
对，我在国内是做媒体的，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离开了媒体，然后我就说我去当老师，我来当老师吧，我不要去撒谎那些不愿意去撒谎那些事情。所以呢，就到那个西班牙学校待了三年，神就很带领我。当我在那里三年的时候，神就。我的婚姻就开道路了，原来他们都叫我是铁树，这铁树然后终于开花了，他们说终于铁树都开了花，只要你雅虹开花别人都能开花了。就在我服侍了三年在那儿。
你的那个学生里有叫严以诺的吗？
以诺，严以诺。
啊，
他的姐姐叫蒙恩是吗？
不是，那可能
有好多以诺，
对，
有好多以诺，对对对，
嗯，
对我从一年级教到十二年级的中文啊，所以我
的孩子，好，那个我们现在那个白云弟兄，你能方便开一下摄像头吗？可能弟兄姐妹不一定对你很熟悉，特别有新来的弟兄姐妹，白云弟兄方便吗？可能啊，
不吃。
那
我没看到吗？
我说我都是老人了。
对，
哦，
老人。
白云弟兄，我们有
见过吗？不是一直
对呀，就是啊，
见过呀，一直在咱们在长春聚会的时
候。不是往返于图省和菲尼克斯之间那个地方。
对，是。
不，你顶个老问人家是回菲尼克斯还是回图省，我特别 confused， 怎么一听会儿图省，一会儿菲尼克斯。
没有了，现在是在出生，对。
然后大家认识一下这个。
大家好。谢谢秉根，谢谢所有的老师啊，那些其实这个summer基本上我学到不少，就是所以那个从这一段的话，其实以前也读过，但是这次学习的话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就是再次感谢老师，各位老师的辛苦。 我花了不少时间，谢谢。
我们所有的材料，那个洪波都会整理出来发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也不申请任何，不要求任何的版权，如果能够弟兄姐妹能够有用，那我们就感谢主，是吧？如果你们发现有什么地方觉得不合适，那我非常欢迎啊，我们回过头来一起讨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讲，其实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几个人也都经历了这样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蛮感恩的，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过这一个学期，是吧？特别是后半段这个疫情期间，我自己对这个疫情很不满意，是吧？因为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教学，因为我们本来有三次聚会，最后只在开始的时候聚了一次，是吧？这个一起吃饭本来是我们这个课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弟兄姐妹要好好的祷告，是吧？争取疫情早点过去，那个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15分已经过了，基本上就到这里。那个Jason， 你一直没怎么讲话，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稍微留步，我们可以彼此看一看啊。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欢喜，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也带领这个班一个学习平安的走来。虽然我们在疫情中，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从不缺少，也应神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来寻求主你话语的人，应神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成就那美好的工作，也带领这个班在主你里面的家中也能够来服侍主你自己，因着服侍让我们也更加的来认识主你自己，成为那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谢谢上帝，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